主啊，真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来寻求你。你说寻求的必寻见，叩门的必开门。是的，主耶稣，真是求今天早晨从头到末了，求你与我们同在，喜悦我们的敬拜，在宝座上真是来享受我们与你在一起。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来先读一段起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这是诗篇25:8-13啊，一起来。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引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弟兄姐妹，基督里平安。愿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处的时候能够真诚的坦诚相待，也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敞开我们的心，弹琴唱歌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
天之荣耀，他去我一家里。
的神，他是得胜的君王，他的名超乎天下万有，是永活全能的神。我们的神，他至高且尊贵，但他也降卑，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无论我们在哪里，他都安慰，都引领我们，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他爱每一个真心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他的爱伴我们一生之久。
那一天你要珍惜你的心情。 好，我们有一段时间来祷告，我们来安静在主耶稣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常常遇到困难，身体我们或许有软弱，经济或许我们有缺乏，家庭或许我们有缺憾，但是我们的主爱我们，哈利路亚，他要爱你，爱你一生之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简短的时间来祷告，也为教会，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是什么样的境况？但是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今天早上你的爱就降临下来，降临在每一个缺乏的弟兄姊妹生命之中，降临在每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生命之中，降临每一个挣扎的弟兄姊妹生命中，渴慕你的弟兄姊妹生命之中，让你的爱饱饱的来满足我们，让你的爱除掉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伤害，我们心里一切的忧虑和重担，让你的爱再次包裹我们，包括我们的家庭和儿女。主耶稣，在你的爱里面成长，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哈利路亚，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把诗歌再唱一遍，有一天你若
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
有一天 知道你的爱永远的不改变，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今天就临到每一个寻求你的人。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常常的遇到伤害，我们看到世界没有爱，这个世界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
耶稣基督，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了身体。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今天信靠你的人，我们不仅有永生的盼望，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能活出平安喜乐得胜的生命。主耶稣，祝福我们今天的崇拜，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的儿女们得一切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啊，现在是我们圣餐的时间，后边弟兄姊妹请到前面来，前面有空位，来前面，后边几个你们要坐前面来，请到前面来，前面还有空位，坐在前面，坐在前面来，往把包都拿起来，把你们的包都从椅子上拿起来，拿到放在你的膝盖上。那我们教会是越来越坐不下了，所以我们在寻找更大的教堂。那我们也大家也为这个祷告，我们相信神会开路啊，神会祝福我们，因为神祝福一个兴旺的教会，你们，神祝福合神心意的教会，神更祝福传扬福音的教会。那我们教会是传扬福音的教会，横切祷告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教会，人人侍奉的教会，所以主喜悦我们，阿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神喜悦我们教会，阿们。感谢主，我们要这样的信心，神喜悦我们的教会，神喜悦我们教会，我们就得胜了。所以现在是我们领圣餐的时间啊、感谢主，我们这个已经进入到三月份，三月份已经进入到这个耶稣受难月了，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为我们所流尽的宝血。那么圣餐呢，是给基督徒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啊，请你坐在原地不要出来，就坐在原地就好了。那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有2、4、6、8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啊，要受洗，所以你们一会儿就给你们受洗了。所以今天你们一同跟我们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那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看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我来读就好了，你们自己听就好了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保罗关于圣餐有一段教导，我让弟兄姊妹来明白圣餐的意义。很多人不明白，没有受洗就来领受圣餐，这个很危险啊，这个很危险。当你没有受洗，你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就是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了。你没有明白救恩的意义，也没有感恩的心，所以你就不能领受主的圣餐。那么圣餐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是给受洗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领的啊。所以那么你还没有领受饼，那你就赶紧受洗啊，认罪悔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你就可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那么圣餐基督教有最重要的两个礼，第一个叫做洗礼啊，洗礼啊，洗礼是通过洗礼归入耶稣基督，与主耶稣联合。圣经说，我们若在啊，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耶稣的死，也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是要受洗。很多人说，哎呀，我信了主了啊，我这个信了主了，我就不需要受洗，可以了，我信了就可以了。啊，就像你谈恋爱，你谈恋爱没有结婚，那你的婚姻就是你在一起就非法的啊，就是这个道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信主了就要受洗。你说我连受洗的信心都没有，就说你没有信啊，你连信的信心都没有。当你信到一个受洗，不仅受洗，还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为他舍命，这个叫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门徒的教会，主耶稣门徒的教会，我们不是一个做礼拜的教会，我们要训练出耶稣基督的门徒，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走一生道路的人。我们不仅来到教会接受耶稣基督祝福，我们同时要跟基督联合，这个很重要啊。那么第二观念就是我们今天的圣餐。那圣餐很多人不懂圣餐的意义啊，这个圣餐啊是表明主的身体，这个杯是主的宝血为你流的，这个饼是主的身体为你破碎的。我们每逢领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耶稣的死，只等到他来纪念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我来读一遍啊，来我们再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啊，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就读到这里就好了，大家回去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关于圣餐的部分好好的读，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领受。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主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在生命中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们呢也会经常会遇到一些自己发怒啊，我们的口会得罪人，那有时候我们也得罪神。那在领受饼杯时，我们再次来的时候，什么叫按照常理？就是要悔改。常理就是悔改，就是知道这个饼和这杯是主的身体，当我领受它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悔改的心，我就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基督徒要在领受饼杯的时候，一定要为你的罪懊悔。我记得我那一年在意大利，我带领一个特别的聚会，大概1000多人。第二天我们结束那天我们要领圣餐，就有大概20-30个年轻人不敢领，啊，他们就找我谈话，说牧师，我们想跟你谈一谈，明天领圣餐，我们心里就特别的忐忑不安，我们不敢领。我说受洗了没有啊？说受洗了，受洗领啊。说不行啊，为什么？我们在罪中。那么受洗怎么还在罪中呢？我什么罪？跟主认了没有？认了，认了也摆脱不了。我什么罪？同居。自己知道嘛，自己知道罪嘛，我得分开嘛，对不对？分不开，没钱，分开得租2处房子，这1处房子就够了。我很感恩这些年轻人知道廉耻，他知道什么是罪。而我们很多美国的同居照样领圣餐呢，知道吗？这个你要面对主面的时候就很麻烦。圣经说怎么说？没有按照常理领的，很多身体上受到惩罚，得病死的也不少。保罗，我给你读，我接着给你读。所以这个在面对主圣餐时，一定要有一个敬虔的心，认识这是主的宝血，敢于悔改，敢于悔改。这个圣餐的意义，那就是圣餐。在最终的人一定要认罪，最终没有关系。那你认了罪就要悔改。你说同居，我认完了，回去我接着同居，那你这个主的宝血没有用啊！你将来到主的里面，你就麻烦了，是不是？后来我就给他们祷告，我说你们可以不分开。哎，说不是真的，哎呀，真太好了。你说我们不分开，我说可以结婚吗？很简单嘛，对不对？认罪悔改，结婚吧，对不对？这个不一定非得是这个分开嘛。是吧？我结婚没钱。我说，如果你的婚姻有以钱做基础的，你这婚姻本身就不稳定。我们的婚姻是以耶稣基督为基础的，以神的旨意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钱为基础的。所以不要怕，我结婚也没钱呢，哪有钱呢？对不对？哪个结婚有钱？没钱结婚反而稳定，靠钱结婚的没多久就分开了。我告诉你，感谢主。所以这些孩子们回去没多久结婚了。我上次去都一大堆孩子出来了，这回安安静的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领受的时候都流眼泪，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有一个生了3个了，我4年去他生3个，哎呦，我觉得这个4年能生3个孩子，这个了不得，这有点像我们教会清新。我们教会清新4年生4个，因为其中有一泡是2个，你知道吗？这是感谢主。昨天晚上在他们家这个接待了我，住他们家，4个孩子早上起来，哇，感谢主，4个大儿子，哎呦，这个你们羡慕羡慕啊？反正我是很羡慕，都自己刷牙，自己洗澡，自己穿衣服，自己来吃早餐。小孩那么小，4个比1个好养，知道吗？1个就找你，4个他们不找你了。感谢主，他们有伙伴了。所以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带有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来唱首诗歌《十字架》，我们请长老到前面来。长老到前面来，我们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一会儿我们领受的时候，请这个穿白衣服要受洗的先到前面来，然后我们弟兄姊妹按照次序往前来，有一排往前走，一排往后走，好不好？因为地方比较拥挤。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要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来请司琴我们谈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来，往前来，我们请这边先起来，来。 走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请到前面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如你还没有领的请到前面来。
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愿，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
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有点时间来祷告，为了自己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圣经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我感谢你给我这样美好的救恩，我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谢谢你，我愿一生一世跟随你，侍奉你，活出你让我活的样式，赞美你，愿你在我生命中，在我工作中，在我家庭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一起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好，我们把杯递给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就好了。好，我们来唱宝贵十架。
宝贵是家你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那我们今天看到前面有一排两排穿白衣服的这些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年轻人，那他们今天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大喜的日子。圣经说一个人受洗天使天君都欢呼，一个人受洗全家都蒙福， 那我们感谢主，一个人受洗，我们教会也蒙福啊，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那我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布道会，因为租场地的困难，我们就用这个场地，我们就开这个小型的布道会。昨天晚上的雨很大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那么昨天晚上有好多弟兄姊妹信主归入耶稣基督。我昨天讲了，我讲的是追求卓越，那叫卓越的人生啊。我讲了第一讲，那今天我会讲第二讲。昨天我讲了两个人的故事啊，一个是马可福音啊第十章，一个少年官，一个有钱的年轻的做官的少年人寻求耶稣的故事。那么这个人很有钱，马可福音说这个人找耶稣，他找耶稣，他要永生。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情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人很好的品行，那么这人也很好的能力，因为他非常有钱，圣经记载他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少年人，然后品行又很好，是个成功的人。可是这个人没有活出卓越的人生，为什么呢？当耶稣说你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跟从我来的时候，他离开了耶稣。圣经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不是快快乐乐的走，他忧忧愁，他知道在他人生有个选择，或者跟随耶稣基督，或者他把金钱当作上帝，他来侍奉那个马门那个金钱，他选择了侍奉金钱，他远离了耶稣基督。这是个成功的人，但他没有卓越的人生啊。我们今天讲的卓越的人生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被上帝所用。我昨天讲了玛莎·图瑞莎的例子啊，他是卓越的人生。我们看到多少人，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可以活出卓越。你是不是想活出卓越呢？啊，活出卓越呢？所以，那么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叫了马太的利未的年轻人，他是个税吏，他在税关上收税。耶稣走过来对他讲了五个字，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放下所有的，圣经说他放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基督。感谢主，马太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从此他的人生开始辉煌。马太后来写了《马太福音》这卷书啊，1900多年祝福了多少的神的儿女啊，让神的儿女通过这卷书认识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天国的君王，认识他是弥赛亚，认识他是救世主。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第二讲的时候，我选择了出埃及记第四章有一段经文。那我今天讲一个更特别的人，这个叫摩西啊，这个叫摩西。我们这段经文看到出埃及第四章1到5节，上帝拣选了摩西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上帝拣选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奴役的状况带出来，进入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摩西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啊，是神律法向他传授的人。那律法，这个律法是向摩西传授的，十诫是向摩西传授的。这个十诫是所有人类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律法的总纲。我昨天讲到我去国会啊，南斯波罗西带我去参观国会，我们看到了国会的这个在上面50个法律专家，每个人都是侧面的啊，每个人都侧面的，唯有一个人在正中间是正面的，这个人是摩西啊，是摩西。在美国的国会里边，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神亲自的将十诫告诉他，那刻在石板上，摩西带着石板下来的，满脸都是荣光，知道吗？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叫摩西的人，我们看着他怎么活出成啊卓越的人生。卓越跟成功不是一回事啊，卓越是超越成功的，超越成功的。所以卓越是在英文中告诉是分别是非的意思。那么卓越跟成功的区别在哪里呢？成功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啊，他级别做官做得比较大啊，跟那个同学做官做得比较小的，他就显得比较成功。那个赚钱比较多，跟那个赚钱比较少的同学一比，那个赚钱比较多的就比较成功。那个家庭建立得很好的啊，生了一大堆孩子，那跟那些不生孩子比，他就比较成功。成功是跟什么比较呢？是跟别人的比较上。可是卓越呢，是与自己的潜力的比较啊，这是区别。 那么第二点呢，成功的焦点是看到外在的成就，卓越的焦点则注重内心心灵的平安与喜乐。那么第三点，成功鼓励权宜变通和妥协，卓越则坚持原则，啊，坚持他的原则，坚持他的一致性，这是卓越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一段经文，上帝拣选摩西，当拣选摩西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要把我的以色列民从埃及被奴役之地带到我所指定的地方去。摩西说，我是谁呢？这句话很重要啊，我是谁呢？我是谁？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呀。爱因斯坦说，人类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认识自己。你如果要认识自己我们能不能把孩子带到那个孩子的我们同工们把他们请他带到那个孩子的房间，那边可以看的啊，小孩子以后不能进大厅的啊，我们带过去。所以摩西在接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没有信心。他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因为摩西知道自己不行了。摩西自己非常过去知道非常行。你知道摩西有三个四十年的，摩西一生中活了多大岁数啊？120岁，啊，我们要学习摩西，当然我们活不了120岁啊。摩西有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摩西在埃及，在王宫，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是埃及最有学问的希伯来人。40年，他用40年的时间来装备他自己，那个时候他觉得什么都行了，他了不得了，他可以来解决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了，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走出独立了啊，自由了，走出埃及了。可是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为他的同胞说话啊，他就开始打死了一个埃及的士兵。可是他同胞不理解他，你知道吗？同胞反而说什么啊，谁让你为我做主呢？你算谁呢？对不对？甚至要告发他。你看，你人你做事情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委屈的，对不对？那我89年去了广场，我希望中国更民主更自由，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空气不要那么污染，贪官不要那么贪污。可是闹完了以后呢，被通缉了，很多人看笑话说，谁让你去广场闹啊，我们用你来管吗？你看，你这人都会这样，摩西也是如此啊，对不对？摩西就伤心了啊，跟我一样就伤心了。摩西就跑到旷野里去了，我就跑到深山里去了。他在旷野里待了40年，感谢主，我在深山里待2年。我跟他比差远了，对不对？40年干什么呢？放羊。那么伟大的人物啊，原来是王子，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学尽一切学问的希伯来人的最优秀的人，放羊去了，浪费人才吗？我89年以后没放羊，我放过猪，你知道吗？放猪去了，你会想你干嘛呀？你猪在那吃吃，你想你是谁呀？北京大学的天之骄子突然放猪来了，干嘛？对不对？你就开始思考了，你思考什么是人生了，你开始聪明了，你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行了。一个人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行，这个人就开始聪明了。一个人觉得自己不是上帝，真是开始聪明了。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们敬畏至圣者才是聪明。你要是自己当上帝，你是最愚蠢的。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就会把自己当上帝，而自己最靠不住的。你不可能一生永远顺利。当你顺利的时候，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你就完了，你就完了。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摩西就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他，他自己觉得不行了啊！我就是个牧羊人，而且牧台不是自己的羊，是岳父季特罗的羊，叶特罗的羊，这岳父的羊群，他自己什么财产都没有。可是他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说的，当神呼召他，他自己说不行的时候，神对他说话。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那个事实，神向他显现，可是那个时候他说神没有向你显现，这老百姓不会听我的。神对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你手里是什么？弟兄姊妹，摩西是牧羊的，他手里是什么？是一个杖，一个牧羊的杖。摩西说是杖啊，是杖。那么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那个杖就变作蛇，这是一个神迹啊。他一丢下去，那个杖就变作了蛇，又变作了蛇。那么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看到就跑开了，害怕了嘛。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然变回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神。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神迹啊。当我们看到说，第一个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你手里有什么。每一个追求卓越的人，不是看别人有什么，是看你自己有什么。你们对你旁边弟兄说，看你自己有什么？你看你有什么？你想你现在有什么？你说我手里有钱，那你可能就不靠神了，对不对？你手里有权，那你更不，那就腐败了，你更不靠神了。你靠什么呢？你靠什么呢？摩西在这个时候手里只有一个牧羊的杖，他什么都没有。可是神要的，你要活出卓越的生命，要的就是你有的，你有这就够了，只要你为神所用。你们，我当年啥都没有，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啥都没有，我一身病，我有的就是病。这个很特别哈。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常常分享啊，说我当年是某大公司的总经理，我是高级工程师，我是这个物理学的博士。那么神呼召我，我最后奉献给主，我放下世界一切跟随耶稣。大家问说，张伯利，你当时是放下什么了？我说我放下一身病，我放下是账单，我欠了上百万的账单，我放下了。因为我这个没救了，没有神我就没什么喜乐了，你知道吗？我都是欠别人的，我放下就是这些。当然你要放下一个是你自己最不愿意放，就是你的世界，你的世界你要放下，让神充满你的世界，让神引导你每一天的道路。所以摩西在回答这个问题说，上帝说你手里有什么，上帝知道摩西手里有什么，但摩西不知道。这个杖可以成为神迹，可以放在地上，这个杖可以变为蛇，这个杖摩西可以用它击打磐石，让磐石出水，这个杖摩西举起来的时候亚摩利人就失败了，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就得胜了，这个杖当摩西放下的时候以色列就失败了。这个杖在神的手中，神会使用它神会使用它。所以我们看到说，首先这个杖是摩西的身份，我们这里可以从三点来认识摩西的身份。第一个，他是谁？摩西是个牧羊人，牧羊人有一个杖，这个杖代表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他的身份的象征。那你是什么代表你的象征呢？那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这是我的地位，我的事业，这是我的身份的象征，弟兄姊妹不要怕，你有什么上帝都会使用你。你今天做医生，上帝会使用你你今天做会计，上帝会使用你。你今天做电脑，上帝会使用你。你看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做电脑的，我在这个东部的时候，当时他这个愿意服侍主，可是这个弟兄不太会说话，不太愿意说话，不太开口的说话不多的，就每天在电脑上玩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牧师，我给你办个网站吧。我说办个网站，那时候还不太流行网站，都是报纸杂志，你知道我们都看报纸杂志，还没有开始看网站呢。他就前瞻性的，这12年前我办个网站。我说为什么办个网站？他说就把你每个礼拜的讲道呢录下来放到这个网上就让大家听让谁听呢？我们教会的那些看孩子的人、做饭的不能来听讲道的听。原来没想到那么多人听。那我们就花2000块钱买了个录像机然后就礼拜天就给我录录下来录下来以后呢就做成这个光碟，就送给这个做饭的、看孩子的、不能来大堂听到的人，是为了满足自己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可是呢我们就把它放到了网站上，说以后不要做光碟了，那放在网上弟兄姊妹回到家里一点就可以看了，这不挺好吗？ 十二年前其实我们就这点构想，然后那个录像机就放在后边，那我这讲到他们就录，那是录的人也不太会录啊，专业也不够专业，反正一放大家就拿着圣经听讲道，那我讲道还愿意动啊，我一讲道就走过来，对，我这样动，动动的人就在镜头里就没了，因为他镜头不动，我动没用，知道吗？我就走走走走，我在那边讲，听镜头只有声音，啊，根本都听不到，我就看不到我的人。那他们看一段，是当然他们在家里听也不见得盯着看，一边干活一边听，看不见。有一天一个姐妹看见了，打电话说，牧师啊，你能不能不走来走去啊？我说这个为什么，他说你讲解到人就不见了。那后来我就习惯不走来走去，我走就不走出这个讲台啊。我现在我知道那也没动。在这儿，可是你知道就这个就这么一点的恩赐，你手中有点神就用了这个弟兄。我们这网站现在点击率一年3700万，前几年都是3000多万，所以每一年当这个公司给我们的这个反馈回来我们的点击率的时候，因为我们交钱嘛，根据点击率交钱的，你知道吗？3000多万，多少人在听讲道？现在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没有听过我讲道的，几乎好像在网上没有，都听过。你看上帝就使用这个弟兄啊，你手中这个杖是什么？你要活出卓越，这个弟兄的生命是卓越了，这弟兄的生命他祝福多少人呢？他就帮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网站，就祝福那么多的人。你知道这个网站拿到大陆去，大家就下载呀、啊，下载就卖钱呢，很多人就卖钱呢，信主的卖，不信主也卖。那天李大同弟兄，我们给那李大同弟兄回到云南去拍片子，结果就听到一个这个人就是讲道呢，在那喊信耶稣到前面来，声音很大，他一听这是张伯利声音嘛。然后他就找到一个人在那卖光碟呢，喇叭放在树上，底下在那放光碟，电视在那看着，一大帮少数民族人围着买，在云南就一个乡下买，旁边城管也在旁边看着也不管。然后他就很感动啊，看城管警察在这旁边，这人就公开的卖，喇叭放在上边信耶稣到前面来，他就去就给人录下来了，录下来了，然后他就想采访采访这个弟兄，等到这个卖完了，人都走光了，他就采访弟兄说：“弟兄啊，你真勇敢呐、啊！你哪个教会的？我想请你讲几句话，回去给张牧师听。”这个弟兄说什么？我不信主。他说：“奇怪，那你不信主，你做这个干嘛？”他说：“这赚钱呐、啊，卖别的现在没人买呀、啊，就这个，你看，就刚才一会儿就卖光了，5块钱一片，卖100片就500块。”他没有成本，他不给我开 copyright， 我也没有 copyright， 我没有版权，因为我曾经说过，我讲到的版权是属于上帝的，不属于我的，谁都可以随便用，随便你能卖钱送人都可以的，卖钱就你的，谁卖是谁的，不容易，人家卖钱也冒着生命危险，被抓的危险，警察就在旁边，容易吗？结果他又问那个警察，哎，说刚才那个人卖那个基督教的东西，张伯利的东西，你怎么不管呢？警察说你管这干嘛的，精神文明。你看多好，感谢主，你们警察说自从这个人讲到我们县，戒毒的都戒毒了，哎，过去我们这县吸毒很多，因为你这云南自己种大烟自己抽嘛，你知道吗？很多的都戒毒了，现在这福音多好，弟兄姊妹，你看到不管你手中有什么，神都会用你的，你们我们有个弟兄什么都不会讲中文会讲英文的，到云南教用英文教孩子们呢，感谢主，好多人信主，好多人信主。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弟兄，福建来的，这个人更有意思，来到美国了，10年没有身份，人家都去办政治避难，他就不办，他说我回国没有警察逼迫我，我不用办，那都假的，那当然我是真的，对不对？他来我们教会，他说他会带敬拜，会讲道，会教主日学。那因为他有口音嘛，他福建口音嘛，很重的。我们教会都是，南方人、北方人、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但我们听福建话就有点辛苦，我们就没有让他做任何事工，他就有些不满，对我很不满。有一天就你不用我去别地儿，就坐汽车往加州来参加一个聚会，到那儿说人家请他教主日学，他高兴了，没有护照，啥都没有，坐车从美东到美西就为了讲一场主日学。这愿意服侍主啊， 好了，神满足他了，到了 El Ca 叫是 El Paso， El Paso， 德州，就被警察抓了，啥身份没有，坐到监狱里边去。一到监狱里打 call 里 call， 打我电话，我付钱，他打电话。啊，牧师啊，感谢主坐牢了。啊，你看一般人坐牢害怕，他感谢主，说牧师，我告诉你，极大的宣教合唱啊，这里坐了500多个福建人呐、啊，偷渡的。啊，赶紧给我寄圣经来，要100本圣经。啊，这个然后我就给他寄圣经，各本100个，寄100个，我都给他寄。啊，然后没事就打电话给我，反正我没少付钱。这10年前吧，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呢，这监狱打电话只能给我打，给别人不能打，因为我是他牧师。然后我去救他，我到法庭给他打官司，1年以后我把他打出来了，他还不愿意出来。他姐姐是我们教会有找我，一定你给他打出来啊，他这回国是有危险，另外跟你在一起能没危险吗？对不对？你就说跟你在一起教主日学什么什么，就我当时给他打出来了，赢了。可是呢，你知道吗？不出来这个人，人家警那个法官问他说：“你回国会不会被逼迫？”“不会。”那法官都傻眼了。那你们这请律师、请这证人来干嘛呢？他不会逼迫吗？你看，就这么人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在教会里啥我都不能干，我在这一天讲5堂道。”啊，福建人用福建话讲，人家听得很明白。然后带诗歌呀，教主日学呀，讲道啊。他说讲完道，你知道是大家都给我奖赏，什么奖赏？他每人都干活挣点钱的，都买巧克力。他说我就一堆巧克力，全给我，啊！你看很神奇。你看你手中有什么？啊，在你的这个环境可能啥都不行，可上帝把他放在环境，他带了多少人信耶稣啊？那个时候出来以后，现在回中国了，就还是美国教会不用他吗？现在回福建了。我说你回福建吧，你这口音就对福建人讲最好。今天神用你，你们我们手中有的神都会使用，都会使用。我们感谢主说，我们今天想什么呢？啊，第二点我讲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放了一些什么呢？啊，你可能你看到是缺点，但在上帝使用你就变成优点。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芬妮的姐妹啊，写那个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的那首诗歌。我们很多老基督徒知道芬妮啊，美国最著名的一个作曲家，盲人，眼睛看不见的，啊，从小他就得了一场病，发烧，就来了个蒙古大夫，啊，不是蒙古来的啊，蒙古大夫就没有执照那种医生，你知道，来给他看病，就给他上了一种药，眼睛瞎了，从此再看不见了。后来爸爸也没了，妈妈也没了，他就跟奶奶生活。奶奶是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奶奶就带着这个盲女儿、盲孙女儿，就每一天给他讲圣经故事，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他所读的圣经都是奶奶给他读的，告诉他的。所以一个盲人看不见世界的丑恶，心里就特别的纯净，写出了几千首诗歌，好像6000多首诗歌。啊，其中流行的就是几百首，其中有一首诗歌是我最喜欢的，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哇，真美，100年还那么多的，包括中国基督徒在唱啊，一个盲人啊，你知道吗？神就使用他，神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摆放了软弱，神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有缺乏，可能我们身体上有疾病。可能我们在工作上我们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神使用我们，我们就能活出卓越。你们芬妮姐妹是不是卓越的人生？她一生都没有上过班，可是她的诗歌祝福多少人？你知道有一天她坐马车的时候，马车那个人就唱她的诗歌，赶马车的人，那时候还没有汽车呢，啊，赶马车唱的诗歌，她听了她就很感动，啊，她就说：“哎，你这块唱的有点不对。”他就告诉这个音是走，他说你怎么知道这芬妮写的，我唱怎么能错？他说我就芬妮，哇，那个弟兄高兴的，哎呀，太好了，芬妮姐妹，你坐我的车，我真的是感觉神爱我，让你坐我的车。那到晚年的时候，90多岁，他活了90多岁啊，啊，然后记者采访他，记者问他一个问题，说你真的觉得上帝爱你吗？他爱你，他为什么会让你看不见他创造的美丽？如果让你再活一次，你选择，你会选择看见还是看不见？ 温妮说，我知道我的主最爱我，他不让我看见世界的丑恶，让我选择一次，我还选择看不见，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我第一眼看的是我的主耶稣基督。基督徒，我们生命中是什么样一种生命呢？弟兄姊妹告诉我，今天我们面对这么丰富的世界，我们这么好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分离这样的心智？主在我们生命中摆了什么呢？我们常常抱怨上帝啊，主怎么有病呢？我怎么有病呢？哎，主怎么给我就是一个女儿没给我儿子呢？主怎么没给我一个爱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怎么这个样子呢？主怎么没给我们顺服的妻子？我们妻子怎么就不顺服呢？天天唠叨管我们呢？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不满，我们很多不满是对上帝的不满，我不是开玩笑啊！我告诉你，很多人有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埋怨是上帝，他不埋怨自己。我就是啊，我当年得病的时候，我一下逃到美国，我两年才逃到美国，就九牛二虎之力啊，费了这么大劲逃到美国，一下进医院了，我就觉得上帝不爱我呀。哎，我说神，你真的爱我吗？你看那些不信靠你的人，我们有个跟我一起同居的姓李的，我不说谁了，他还不信神的，我就神爱他呀。枪一响，通缉令没发，到香港了，然后就通缉令发，哎，拿着通缉令就到美国了，没通缉令还来不了。你看他的通缉令成了好处，我的通缉令成了咒诅，那多不一样。来到美国就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一对一的有人教他英文，一个月$2000一个人教他英文，有人出钱，知道吗？七年读了三个学位，法学博士、文学硕士、 MBA， 哥伦比亚大学。那你说他又不信主，神是不爱他？神多爱他呀，我一想他我心里就哆嗦，凭什么呀？我是副总指挥，他也副总指挥，怎么他就逃那么快，来了就全额奖学金，读的就哥伦比亚大学，然后他也不生病，怎么不让他到医院待几年呢？我呢，被通缉，藏在山里边山沟里边，吃尽了人间的辛苦，太太离婚了，孩子不见了，然后弄了一身病，逃出了进医院。我还信耶稣，你有时你也不服气，说为什么我信耶稣还有苦难，他不信耶稣的还反倒好处。那我们不信了，主啊，不信你了，行了，不信你你就下地狱吧，天堂跟你没关系了。我在有病的时候，快死的时候，我思考一个问题，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真的是跟主没有关系，我不相信的，教会牧师来跟我祷告，回去回去，别跟我祷告，弟兄姊妹来看我吧，吃的留下，走吧走吧，苦读嘛，埋怨上帝嘛，凭什么呀？对不对？这么多苦难临到我，凭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主的旨意，快死了。有一天，哎呀，打电话给牧师，牧师你赶紧来，我要受洗，我不能跟神较劲。跟神较劲人是傻人，你怎么能较过他呢？他是创造主，你是被造物，他决定你的永生，你不能决定，而且他也能够医治你，他能够保守你。那我觉得我不能跟他较劲，我换一个方式吧，我就降服。我说主啊，我知道我整不过你，医治我，你医治我行不行？哎，医治我，医治我，我就服侍你。普林斯顿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啊，我不在这儿了，我去神学院，我服侍你一生一世，但是你给我好的身体，什么我都不要了，什么人间什么名利地位金钱，你病三年四年你在医院里边化疗，你还有什么金钱跟你有关系吗？你挣的钱越多你越难受。穷人还走得挺乐呵，反正啥都没有，尤其欠账单欠得多挺高兴，反正咱不还了，你有钱多了你试一试，你要走是最难受，你不信？我那欠$100多万，我都不怕走，走了反正怨谁还谁还，我更不管了。可是感谢主，神医治了我。你们，你有没有苦读啊？你有没有埋怨过上帝啊？很多基督徒遇到这些不顺利的时候会埋怨上帝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是神让你经历他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主啊，有一幅图画说沙滩上有两串脚印，主跟着一个人牵着手在走，可是当他遇到难处变成一串脚印，这个人就对主说，主怎么有难处是我一个人面对呢？主说不对，那个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是我抱着你走过你生命的难处，我就是神就抱着我走过来了。今天你看17年过去了，我化疗过，换过肾，没换成了， 等一年也没神，后来这神就好了，神就医治了，我也去神学院了，他是信实的，我也不敢耍赖，我要耍赖，那我再回医院怎么办？我也要履行我的诺言，我去读神学，服侍主的教会。今天我才知道，神在这批天门学生最祝福的就是我们，哈利路亚。他虽然没给我他们那么多金钱，没给我他们那么高的学位，没给我他们那么多知识，但是他让我侍奉了他，我可以影响多少人的生命。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布道，那时候我病好了，我到加拿大去三天布道会，1000多人信耶稣。那是加拿大办新移民的，中国移民大量来到多伦多，可是找不着工作，没有工作，没有事干，所以我们就搞了个布道会，哇，来了2000多人。我们租了个美国大教堂，满满的都是没有工作的中国移民，都是大学以上毕业的，来到没有用。那时候很苦的，我讲了3天的信息，每一天好多人拥到前面来信靠耶稣基督。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在路上啊，在回美国的时候，我在路上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当那飞机一穿过云层，底下是那天是乌云密布，可是飞机穿上云层，那个飞机好像我感觉静止不动了，我突然就哭了，我就想到我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我就一直哭，控制不住的。可是那种哭里边充满了喜乐，好像我所有的污秽、疾病、苦毒全被眼泪洗光了，心里变得跟蓝天一样的洁净。我就主跟我在一起，哎，我哭把旁边那个加拿大女人哭吓坏了，把空中小姐叫来了。这空中小姐问你怎么了？我说，我觉得我被爱融化了，啊，她听不懂。我说上帝爱踏实到我啊，他说我好像明白你说什么了，那我还接着哭。下了飞机回到家，我拿起电话给我这位特别上帝祝福他的那位朋友，你信主的，我问他一个问题，我们俩谈，当然谈了，哎呀，他说你知道我今天赚多少钱？我今天赚了40万。我说你今天我你知道我布道会多少人信主？1000人。我说请问多少钱可以买一个人的永生？多少钱可以买一个人的灵魂？他想了想说，那你赢了，灵魂是无价的，钱是买不来的，那是上帝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你们哇，从此以后我才知道上帝爱我呀。你们哈利路亚。那你不觉得神爱你吗？你便是上帝的儿女，你在上帝爱里边成长，在主的家中成长，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只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必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物质性的，这个平安是在永生里的盼望。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活出所有的人。第三点，哎，我们往下没看大纲，哎，投影的睡着了，来来来，往下往下走，对对对，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往下走，啊，就两节经文没有大纲吗？再往下走没有？哎，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再往下走。你看，我讲你不跟着我走，你知道吗？你要警醒，得跟着我走啊！我讲了半天，不知道讲哪儿了。活出你在神国中的身份和影响，弟兄姊妹，活出你的身份和影响。年轻人晚上不睡觉。能来主日崇拜，这都很早了。很多睡到下午，我儿子睡到下午2点是算他早餐，你知道吗？我很理解啊。活出你在神国中的身份影响，弟兄姊妹，你怎么活出你的身份和影响？你首先要了解你的身份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做了基督徒啊，做得很失败，就像我似的，好像活着没意思了才做基督徒，生病活不了了才找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混不下去了才来到教会里混。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呢？彼得在彼得前书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第2章9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族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多么尊贵的地位啊，弟兄姊妹，你了解你的地位吗？过去我也不了解啊，我信主有很长时间我不了解我的地位，但是有一天我了解了。我记得那是2004年，我病刚刚好一点啊，美国总统 这个参众两院给我写的一封信，邀请我参加美国总统的早餐会。我那儿也不太懂，我一看啊，这个国会总统请我吃早餐，那么多议员陪着我，我这挺乐，我就去了，发现没请我一个人，请一大堆。总统的早餐祷告会，全世界都有代表来的，3000多人，不是请我一个人吃饭，你知道吗？到那天我记得我们3点钟就起床了，我们住在华盛顿一个5星级的宾馆，3点钟起床，大家捯饬呀，沐浴更衣呀，弄得干干净，我还买了一套黑西装，原来那之前我没有黑西装，说见总统场合要穿黑色的西装，那我就穿黑色的西装，啊，早上就起来，哇，小头弄得锃亮，你知道吗？我们就去见总统去了，啊，见到5点钟过安检。安检的就你知道，这个总统早餐会里根曾经被打过一枪，啊，那后来这个安检就特别严厉啊。我们进去，我坐第7桌，那大概有300多桌，啊，300多桌，总统进来了，啊，克林顿，啊，希拉瑞下届总统了，我说预言了，差不多啊，告诉你，来了，啊，然后呢，这个副总统叫高尔和夫人，他现在那夫人他已经不要了，离了，你知道吗？也来了。还有参众什么这个议长、众议院议长，再加上什么三军联席会议主席都来了，他们在台上，我们当然起立给他们鼓掌。介绍贵宾，介绍的都是国王、总统、王子，啊，其他的像我的他就没介绍。这种人太多了，而且我在那里边，所有人里边级别最低的，什么职务没有？医院出来的患者，一个逃亡者。啊，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这是我唯一的身份，一个月2000块钱薪水，普林大学访问学者，东亚系，我一英时做学生那时候，所以给我一个牌写着 PR China， 那我能代表 PR 吗？我代表不了嘛，我就把 PR 划掉 China， 唯一的我这牌是被我动过的，其他都不能动的。结果呢，介绍这个贵宾就介绍这些王子啊，这个国王啊。我们所信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信吗？你知道这个地位吗？你可能知道，我那时候就不知道啊。嗯，结果介绍到加纳总统、加纳国王，非洲的吧，戛纳嘛啊。结果这个他介绍每个人呢，这个人就镜头就所有镜头对准他，那个人就啪打到屏幕上去，大家为他鼓掌嘛。结果这个镜头就对准了我。加纳总统夸就上来，大家鼓掌。我看这是我呀，我自己还不认识我吗？哎，我说我怎么这么胖呢？因为那是我那个副总啊，那脸特胖，像个领导的样子。那我就挥手，是不是我？怎么一挥手啊，大家又鼓掌，是我。结果这个镜头呢稍微挪了一点，我旁边这个人站起来了，他是加纳总统。他告诉说，哎，哪个桌是哪一个，他提前都有演练嘛啊。结果我长太黑了，这美国这摄影师就搞错了，以为我又长得富态像个总统，胖得一塌糊涂，那小个小不大点坐我旁边，就在我这块就看没看见呢，把我照上来了。我跟你讲，问题不在这里，在于就在这个时候，高尔总统走上前来，副总统说：“让我们全体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祈祷，为世界的和平祷告。”唰呀，都站立，都是王啊，都是王子啊，都是总统啊，站起来了，低头了，认罪悔改呢。哇，那时候我眼泪流出来，我才知道我的地位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地位吗？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克林顿低头了，祷告认罪悔改，那时候他很多罪，你知道吗？对不对？所有人都低头了。这世界有什么样力量可以让这些国家的元首来低头？只有爱的力量，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的力量、救恩的力量，可以使他们低头祷告。哇，3000人哇哇哇哇开始祷告，我就想到那叫什么叫众水的声音。这里边可能很多有回教徒、有佛教徒、有不信耶稣的、有无神论者，可是他们都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 那一天我才知道做基督徒啊何等尊贵的身份。你知道你的地位和身份吗？啊，当你知道你就活出卓越的人生，你的卓越就在这里。你知道你与主连到一起，你的生命与主的生命连到一起，你所做的事情由主耶稣给你背书。门哈利路亚，今天我所做的事情主耶稣给我背书，因为我是天国的大使，我来到地上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就是天国的使者。我们被成为天国的使者，我们代表耶稣基督传递着天国的福音和指令。感谢主耶稣，你有这样的地位，你就能活出卓越，就不再惧怕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边，当我见到教会的时候，想到你看华里克牧师，一个年轻人来到加州，就开拓了世界差不多最大的教会之一的教会，就在尔湾，从五个人开始这么大的教会啊。他的一本书叫直奔标杆，标杆人生啊，影响了多少人啊。华里克牧师当然版税没少拿呀，那次在澳门他讲到，对华人讲到，他说他拿了2000多万的版税啊。他拿了版税怎么办呢？他觉得是麻烦，他觉得他做牧师那天就没想过要发财，来了这么多2000多万版税，突然成千万富翁了，他怎么办呢？奉献出去就好了嘛。两口子祷告决定奉献，首先把教会30多年薪水全还了。嗯，你需不需要你们牧师拿2000块钱版税把薪水全还了？嗯，第二个把95%都奉献了，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做癌症患者的工作，师母也参与。然后他说钱奉献出去很容易的，一点都不难，问题是名誉，那么大的名声，他说对我来说是个负数，我不喜欢，我怎么能把它拿掉呢？他只能做一个决定，我做这一个教会的牧师，我不做任何的基金会什么董事会的董事，我该穿啊，该开什么车还开什么车，我不穿袜子还是继续不穿袜子，保持我原来生活的不便。你看这样了不得，他的人生是卓越的。还有一个叫洛克菲勒啊，你知道洛克菲勒吗？啊，美国原来的首富，那时候还没有比尔盖茨之前的首富洛克菲勒。有一天记者访问他说，你如此成功，你能不能讲出你成功的秘诀？这个洛克菲勒说，我不要讲这个成功这个词儿，这是属世界的，我们基督徒讲卓越不讲成功。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能够活出这样卓越的生命，是因为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给我三个教导，从小我就遵守，一直到今天，这成为我最大的祝福。母亲的教导很普通啊，不是什么高言大志。母亲怎么说的呢？三个教导：第一个，主日崇拜坐第一排。哎呦，这叫什么教导啊？这就能发财吗？这能成洛克菲勒吗？为什么坐第一排？洛克菲勒说，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主日崇拜要想坐到第一排，你必须提前45分钟来到教会，否则你不可能坐第一排，你挤不上来的。那我们现在的崇拜都坐最后一排，上厕所快吗？牧师讲到讲得不好溜啊，一溜就走了，你知道吗？坐前面难受啊，你知道吗？又走不了，牧师看着，嗯，你看他这是蒙福的条件，所以他坐在第一排讲听到跟后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听得非常清楚，几十年神的话语喂养他，就这么简单的，母亲就简单的跟他三个约定，不管你将来怎么样，你要按照我给你这三个约定生活。第二个，严守十一奉献。我们一谈十一奉献，大家就傻了，奉献十一容易吗？对洛克菲勒说，很容易。为什么容易呢？因为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他小时候来教会，他说妈妈常常会给他拿1块钱，他就把这1块钱1毛钱奉献给上帝。感谢主。可是那很容易啊，1块钱奉献1毛钱容不容易？容易。可是100万奉献10万呢，容易吗？不容易了。1亿奉献1000万呢，更不容易。当洛克菲勒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他要奉献1/10，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嘛。所以洛克菲勒就成立了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啊，他不是奉献1/10，他把收入的50%全部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里边。我曾经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过钱，我当年办个杂志， 我是一个杂志的总编辑，啊，叫《中国之春》。我没钱了，那时候我就向洛克菲勒申请，我一年需要30万美金作为我们的经费预算。后来人家给我写一封信，还写得很详细。后来说，你这么小的钱就不要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那我办个杂志也不需要300万，对不对？
我跟你讲，全是
大项目，这个基金会不容易，但是他一生中遵守了。最后一点，妈妈对他讲，顺服牧师和教会的领导，容易吗？我们来到教会是，我们选择牧师啊，我们看这个牧师合不合我的意思啊，对不对？不合我的意思，我换个教会，啊，或者我就成天找牧师提意见。洛克菲勒能做到这点，绝不容易。在哪？他奉献那么多的钱，当这个教会建堂的时候，他奉献一个，他奉献一千，奉献一生，奉献了6700座教堂。这6000多座教堂，你想他没有想法吗？可能那个牧师根本不懂建筑的，他钱拿出来了，牧师说这么弄，他一看根本就不懂，可是他还是不讲话。他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钱奉献出来是教会在使用，他就祷告不讲话，不讲话。那要我一定要讲话，一定要按照设计成这个哥德式的建筑，啊，大教堂钟楼在这儿，啊，对不对？我一定要好看。可是他遵守了母亲的教导，这是他说这3点培养了他几个品格。第一个守时，做任何事情他都要守时，第一点。第二点是那种给予，第3点顺服。弟兄姊妹，要成为一个卓越伟大的人，都是从小事做起的，守时，啊，奉献，顺服，一个基督徒最美的品格。哈利路亚！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按照这样的成长，啊，活出卓越的人生。你们愿不愿意？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活出卓越的人生。”你们来，我们请这个敬拜团到前面来，来给我们唱一首诗歌，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一天好了，好不好？我们还唱有一天。不管我们生命中遇到什么难处，但是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他将无限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寻找主耶稣给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啊！不管我们生命中活出什么，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主会带领我们走过的。赞美主。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
有一天，
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
弟兄来，那一天，
那一天
珍惜你自己。
还记得刘心如姐妹在北加州一代人特会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她那时候得乳癌正在化疗，头发都没有了。她唱的每一句话都发自内心，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紧紧的拥抱。弟兄姊妹，你可能会遇到身体的软弱，你也会遇到感情的疏离，但是不要怕，爱我们的主，他双手紧紧的拥抱你，永远都不放开，因为他就是爱。哪位弟兄姊妹，今天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我也来到你面前来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让你来在我的生命中紧紧的拥抱我。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如果你愿意说，主耶稣，我要你的爱，我知道我自己缺乏爱，我也不懂得怎么样，求你来进入我生命中。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是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失败都离开他。上帝给你一个新的旨意，引导你一生的道路，告诉他活出卓越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主，哈利路亚。如果大卫弟兄姊妹，你在生命中，你说主耶稣，我现在何等的孤独，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愿上帝的祝福临到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感谢你在你的永恒中爱我们，引导我们，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靠着你生命越来越丰盛，活出卓越的人生，也祝福你的教会越来越兴旺，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你的教会，让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发光。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好，谢谢詹姆斯给我们宝贵的信息。啊，那接下来是我们基督徒奉献的时间。啊，那请我们预备哈、啊。如果是你还不是基督徒啊，待会儿就让奉献袋从你身边传过就好了。好、啊，那我们如果是开支票的弟兄姐妹呢，就开给我们教会的名字啊，是 H C C C 一个 H 啊，三个 C 啊。那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真是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啊，真是为我们预备的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这千山上的牛羊都是你的啊，是的，主耶稣，真是正如这圣经当中所应许我们的啊，是的，主啊，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在这十一奉献的事情上，可以以此来试试你啊，看你是否为我们敞开这天上的窗户，请服于我们，是否啊无处可容啊，是的，主啊，主啊，真是我们知道啊，当我们用信心的行为啊来啊向你回应的时候，主啊，你必要为我们去征战啊，你必要斥责那蝗虫啊，来真是来吞噬我们庄稼的蝗虫啊，我们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会掉落啊，是的，主啊，因为你在保守我们，因为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啊，谢谢恩主，求恩主悦纳我们心甘乐意的奉献啊，悦纳我们的摆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接下来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哈、啊。今天看到很多的新面孔哈、啊，真是很开心。我们这样子，因为今天可能人比较多，待会儿我们还有受洗的这个哈、啊、仪式。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请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啊弟兄姐妹、新朋友站起来一下，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好不好？啊，来，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啊，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啊，来啊，请站起来啊，谢谢啊，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啊，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待会儿呢，就是在这个受洗以后呢，还会有一个一同的午餐啊。我们可以为新朋友还有今天受洗的朋友呢，会在啊我们的这个特别的这个饭厅会给你们预备，还有预备特别的这个礼品啊。我们张牧师有特别的预备礼品给大家啊。我们在一起可以更多的交通啊，这是特别的欢迎新朋友啊。那有几个事情要报告一下。啊，一个是我们的程序呢，待会儿我们会有啊，大家看到的八位啊新的弟兄姐妹今天会受洗啊，我们待会儿就一同来观礼啊，受洗的地点就在这个楼下，我们有一个受洗池啊，大家可以在楼下，也可以在上面的看台啊，一同来观礼啊，这是受洗的仪式。好，那在另外一个报告事项，我们继续的啊，就是也是欢迎大家啊参加我们的小组。啊，我们教会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个小组啊，在不同的地方啊，从在西边的啊 Roland High 啊 Walnut Hacienda High 啊，到北边的还、啊、有这个啊 Glendora 啊 Upland Ontario 和、啊、Rancho Cucamonga， 南边的啊这个 Corona 啊两个小组啊，欢迎弟兄姐妹啊参加我们的小组，一同的来过这肢体的生活啊。那我们聚会的时间地点呢，在我们的周报后面呢就有啊，欢迎大家这个有兴趣啊愿意参加到我们的小家的啊，主动与啊我们的小组长联络啊，这是我们的小组。好，那还有一个报告事项，就我们每个星期三的晚上啊是7:30啊到8:30啊会有全教会的啊祷告会啊，欢迎大家来啊，在这里来一同我们一同祷告，一同敬拜神，一同经历啊神的医治、神的供应、神的祝福啊。那在之前我们啊会有一个哈、啊、这个晚餐啊，在6:30到7:30的时候就欢迎来，下了班了就可以来啊，我们再一起在回到家中一样啊，有晚餐，教会预备的晚餐，完之后呢再一起祷告。好，好，这是啊关于祷告会的一个报告啊。那另外的话呢，我们继续的啊为我们的玛丽姐妹祷告啊，她下个星期一还、啊、会去啊这个医院啊，会啊有医生进一步的医疗啊的这个啊会继续进行下去啊。那我们大家用祷告的心来托住啊，也特别的感谢啊这个玛丽姐妹有信心啊，真是来我们一起来哈、啊、来请牧师为啊玛丽来做祷告啊。
来，我们大家都伸出手为玛丽祷告，她礼拜一要化疗，我们为她祷告，求神的恩典能力啊保许来遮盖她，恩典能力领导她。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这把你爱的使女是吧玛丽姐妹交在你的手上，是吧，你把她带到美国不是偶然的，当我们看到她生命有软弱的时候，她来到你面前，因为她要向山举目，她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稣，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求你的宝血此时此刻就涂抹它，遮盖它，医治它，除掉它所有的癌细胞，是吧，让健康的细胞迅速的增长。哈利路亚，也在医院的时候，他能够神通过医生的手，通过我们的祷告，是吧，来一起来医治玛丽姐妹，让他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孩子与他同在，让他没有惧怕，知道主必保守与他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谢谢主。好，那我有点报告啊，那个我们那个教会呢，现在在成长，我们这堂也坐不下了，那我们现在在寻找场地，现在有两个场地，有一个要租给我们，那不错，在这个这个 Chino Hills 啊，可能东部的地方比较稍远一点，我们正在谈，那有可能谈成了，我们就会搬进去，那个能坐500人。那还有个教会呢，能要卖给我们，那能坐1000人啊、就在这个往那边走不远。那我们也凭信心，现在我们已经出 offer 了，不要担心，神会给我们钱的啊。那我们给他出了450万，那他要700多万，我们希望能够500万能够买成啊，这个450万最好。我们就为这祷告，大家就祷告啊。我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我们就不在大会中报告啊，大家就为这事情祷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同工需要一些培训， 今天下午呢，吃完午饭两点钟啊，在这个 Arcadia 最兴旺的教会，就是那个新希望教会的主任牧师会来到我们中间，我特意把他请来了啊。那李世敏医师，他也是医师也是牧师。那么我们去年我们在一起搞个特会啊，这个新希望特会搞得很好。那我今天请他来，下午吃完饭大家别走啊，愿意参加叫服侍弟兄姊妹留下来，我们听李世敏有一个小时的分享，告诉你诀窍，怎么增长你的教会，怎么增长你的小组。你们所以小组的领袖都留下来啊，我们教会的同工，只要你不忙，下午没事啊，你会听到更精彩的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接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唱三一颂。所以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以及我们在远方的亲人，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好，我们继续站立，让我们做献祭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真是我们感谢你啊！主啊，真是你为我们预备啊！真是那上好的食物啊，乃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啊所奉献的。主啊，就求你啊亲自祝福啊，祝福我们的食物啊，祝福我们待会儿的交通啊，特别的欢迎我们的啊新栏目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新受洗的弟兄姐妹。谢谢恩主，你的祝福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好，弟兄姊妹握手问安，说耶稣爱你。然后我们一步到外边受洗啊，我们一步到外边。